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让我们主日早晨就能够来同读主你的话语。真的求圣灵将主你的话为我们解开，好叫我们不但明白，而且也能够从主你的话语里面得到造就，得到安慰，得到鼓励。主，我们将以下的这段时间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自己来保守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今天我们继续来读这个但以理书第四章，但以理书第四章在两段式的经文是1042页，1042页。但以理书第四章，那么在这个之前，我们看到神借着但以理第一次为王解梦，那让尼布甲尼撒看见但以理他所敬拜的神呢是能够显明奥秘事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后来呢，神又从烈火的窑中将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拯救出来，显明了神是那位拯救的神，他是至高的神，没有别的神能够跟他相比。那么我们看见神实在是那位独一的神没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但是即便这样的事情发生尼布甲尼撒他在这件事情那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也对但以理所信的这位神佩服的五体投地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后来呢，他似乎很快就忘记这些事情，他还是没有认识到但以理他所敬拜的这一神，这位神呢才是独一的神，才是掌权的神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事情不是在他的掌管之下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不但没有这样的看见，而且呢，他还自以为是自己在掌权自以为自己在掌权。所以在这里神再一次的借着梦借着这个梦的讲解来向他显明他就是那位掌权的神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当这个梦解完之后呢，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呢，他还是没有认识到神就是那位掌权的神所以呢，后来就导致这个神的管教来到。那么当神的管教来到之后呢，他才领悟到神在人的国中掌权这样的一个事实。因此呢他就向他统治的这个地方呢发出一个诏书。那么在这个诏书里面呢，就跟他这个地方的人民来说明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个神迹奇事，那么借此来宣扬跟颂赞但以理的所敬拜的这位神。那么这就是但以理书第四章里面所讲的大概的内容。那么我们仔细来看这一章的经文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一开始呢是但以理书就是尼布甲尼撒给人的一个公开信的内容我们先来看1-3节的经文。在但以理书1-3节记载说，尼布甲尼撒王晓谕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我乐意将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他的奇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盛，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那么从这三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么这是尼布甲尼撒在这个信开头的一个宣告他向所有他统治底下的人说，但以理所信的这位神呢是至高的神，他不但是一位神行神迹奇事的神，而且呢他是一位掌权到永远的神。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当尼布甲尼撒王发出这样的一封公告的书信的时候呢，那时候他已经认识到神是掌权的神，他不但在全地上掌权，而且呢他的掌权是到永远的 因此如果不是神给人权柄，那么就没有人有权柄来实行统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些统治者呢，他们只不过是神所使用的器皿而已。在世界上没有人的掌权呢是在神的掌权以外的。那么当王对神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之后呢，他也愿意来跟他统治底下的这些人来分享见证神的神奇伟大。那么当这个开场白讲完了之后呢，他就开始叙述那么这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到底是怎么发生的。那么这个发生的开始就从王做了一个梦开始的。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王他到底做了什么梦，这个梦对他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啊。首先我们看这个梦对他有什么影响哈，这个梦的影响记在四章的四到九节的经文里面。第四节，我尼布甲尼撒安居在宫中，平顺在殿内，我做了一梦使我惧怕，我在床上的思念并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惶，所以我降旨召巴比伦的一切哲士到我面前，叫他们把梦的讲解告诉我。于是那些术士用法术的加勒底人观照的都进来，我将那梦告诉了他们，他们却不能把梦的讲解告诉我。幕后那照我神的名称为伯提沙沙的但以理来到我面前，他里头有圣神的灵，我将梦告诉他说，术士的领袖伯提沙沙，因我知道你里头有圣神的灵啊，什么奥秘的事都不能使你为难。现在要把我梦中所见的意象和梦的讲解告诉我。那么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当王在做梦之前是什么样的一个景象呢啊，我们可以看见他做梦之前生活非常平顺啊，是一幅安居乐业的景况，好像是太平盛世一样。但是呢，当这个梦出现以后，却破坏了王这个安逸平顺的一个生活，让他心里面产生这个恐惧害怕，心里面没有平安。由此可见，外在的生活环境的平静安稳只是一种的假象，好像在他所生活的这个环境里面好像有平安哦，一切都非常的平顺。但是事实上这样的一个外在的环境并没有给他带来真正的平安。那么如果我们去看尼布甲尼撒当时的景况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尼布甲尼撒王他在那时候呢，他已经统治了一段时间了，所以呢，他那时候不仅是稳稳地坐在这个王位的宝座上面，而且还四境平安，没有什么样的威胁。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居然一个梦可以把他整个这种平静安稳的景况呢，把他给破坏掉了。他的平静安稳可以在转瞬之间就给破坏掉，他就失去了平安。所以从这里也再次让我们看见，我们人为自己所建立的这个平安呢，是多么的脆弱。从这里也再一次让我们看见，我们人所建立的这个平安是绝对经不起考验的。今天在生活上好像有一点点的风吹草动，就很容易让人失去的平安，不管他在世界上的权位有多么大，不管他有多么富有富足，但是我们可以看见有时候一点点的小事发生呢，就可以让人完全的失去平安。那么当这个王在这里受到这个梦的困扰之后呢，我们看见他怎么样来解决这件事情呢他还是跟往常一样去寻找哲士，他还是想要借着人的智慧来帮助他解决这个难题。所以呢，他又把 这个巴比伦国内所有的这些哲士又把他们招了来，然后要他们为他来解梦。但是这一次的解梦呢，跟以往的解梦不太一样的地方啊，就是以前这些哲士根本不知道他梦什么，所以呢无从解起。但是在这里呢啊，这一次王告诉他们啊，他所梦见的是什么。但是即便这次王告诉他们他所梦到的是什么呢，他们还是没有办法来为王解梦啊。但是我们看见王这一次呢似乎没有上次那么惊慌，他没有啊用严刑啊重赏要来强迫他们一定要解出来，不然啊我就不饶过你们。在这里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景象。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是因为王前一次的经验，王前一次因为有但以理啊可以为他解梦，那么可见在这一次他所招来的哲士里面，但以理还没有出现，所以呢他可能还有一个希望。 他觉得啊，如果你们不能为我解梦没有关系啊，但以理可以来为我解梦啊。所以他啊没有像上一次那样子好像急得不得了啊，好像要赶快得到解答。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一开始就去找但以理来问这件事情，这个啊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不管如何，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啊，这个啊从神来的这个啊梦，这个意象呢是人的智慧所没有办法明白的。所以这些巴比伦的哲士啊，他们啊再一次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再一次束手无策，他们不知道怎么办，没有办法解梦啊。只有但以理他可以解这个梦，因为有圣神的灵在他里面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王做梦的结果不但再一次让这个但以理有机会来为王这解梦，而且呢也再一次啊让王能够看见啊神的智慧呢是远远超过人的智慧的。所以如果没有神的智慧呢，人就没有办法明白神所给予人的这个特别的启示啊。这个也就是圣经里面也保罗也在哥林多的书信里面提到啊，就是要有圣灵啊，圣灵有这个神的灵在里面才能够参透万事，就是这样子。那么当但以理再一次的蒙召来为王解梦的时候呢啊，在这里第八节王特别提到一件事情，他说末后那照我神的名称为伯提沙沙的但以理来到我面前。那么在这里他为什么啊会特别说但以理的这个巴比伦的名字呢是啊伯提沙沙这个名字呢是按照他神的名字来取的哈。那么如果我们去分析伯提沙沙这个名字的这个字呢，我们就会发现呢在这个名字的字首就是前面的那一部分呢，那个部分是翻译出来叫做比列哈，英文呢就是 BEL 的意思啊。那么 BEL 是什么意思呢？比列是什么意思呢？比列呢就是巴比伦的国神这个马尔杜克的一个尊称啊，所以比列就好像代表着啊他们巴比伦所敬拜的这位神的名字啊。所以在这里啊尼布甲尼撒王他才会啊认为但以理的这个巴比伦的名字呢是照着他神的啊，名字取的，因为其中的一部分呢是他那个他们所拜的那个神的名字啊。那么他好像要把他跟他的神扯上啊关系啊，因为他可以解梦。但是事实上呢，但以理之所以能够解梦呢，跟他所敬拜的这个神啊，巴比伦的这个神呢是没有关系的哦。所以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刻意好像要扯上一点关系，但是这两件事情呢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哈。那么只是稍微做一点补充说明。那么接下来当这个但以理来到王的面前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看见王呢把这个梦的内容呢 来告诉了他。那么这个梦的内容呢，就记载在第四章的第十节到十八节的经文里面啊。在第四章第十节说，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我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那树渐长而且坚固，高得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见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大声呼叫说，滑倒这树，砍下枝子，摇掉叶子，抛散果子，使走兽离开树下，飞鸟躲开树枝，树墩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它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使他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他一个兽心，使他经过七期，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或立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这是我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梦。伯提沙沙，你要说明这梦的讲解，因为我国中一切哲士都不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唯独你能，因为你里头有圣神的灵。从这里我们看见这个王对但以理还蛮有信心的，他认为他可以解梦。那么在这里讲到一棵高大的树，在地的当中高的顶天，使全地的人都能够看见，而且这棵树它可以供应人还有牲畜一切的所需用的食物，还有让他们可以在树底下得到这个荫庇。那么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树有什么特别的象征的意义没有？从圣经里面可以看见树呢，有时候被用来代表一个国家，或者是代表一个君王。从以西结书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么以西结曾把埃及的法老王比喻为黎巴嫩的香柏树，香柏树。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里这个大树呢，一定是指一个掌权的有这个权柄的东西另外在这里这棵树在地的当中，那么在地的当中就有一点象征的意义就好像巴比伦，如果他这个代表的就是尼布甲尼撒王的掌权，那么就代表他的掌权呢是最大的最大的，他是统管，他是那个地区里面最强的这个王权那么另外从这个意象里面我们还看见这里讲到有一位守望者从天而降，而且呢他不只是降下来，他还吩咐说要把这棵树给伐倒只留下这个树墩，而且呢还要他还要跟兽一同的吃草还有这个吃草不是一下子，是一段时间。所以从这个梦的一开始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梦一开始我还是我们可能比较容易接受，或者是尼布甲尼撒王他比较容易接受的，因为他可能会想说自己就是那棵树，自己就是那棵大树然后其他的人其他的牲畜都要来依靠他而生活所以我想当他梦到这里的时候他或许可以理解如果他理解的话他可能会还觉得蛮安慰的，觉得这个梦还不错。但是这个梦接下来就越来越奇怪而且越来越可怕他怎么奇怪呢？我们可以看见突然之间有一位圣者出现这个就是天使 天使出现，然后说要把这个树给砍倒。所以如果他想这棵大树是他自己，然后这个天使吩咐要把这个树砍倒，那么这下子他就可能没办法接受这个事情，而且要把人跟畜通通赶走，表示这些呢都不在他的掌管底下，表示这些都不再受到他的庇护就是不归他所管。所以我相信当他看到这个景象的时候，他一定不太了解为什么一下子好像他又可以掌管一切一下子又不能，而且又留下一个树墩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但是这还不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后面梦到与兽一同生活，而且不是一下子是一段的时间那么这种事情那个尼布甲尼撒王一定想，怎么可能发生在我身上？我的国度这么大我邻邦都臣服在我的底下我的子民那么多我的丰功伟业那么大，怎么可能会发生所以他梦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觉得很奇怪，不可思议不要说他了，就算今天我们如果晚上梦到这样一个梦，我不知道你自己会怎么想象一定也会觉得很奇怪，怎么会这样子的那么要怎么样来解释这个梦呢？有关于这个梦的解释呢，在接下来的经文里面就记载了。所以我们来看19节到26节的经文，在这里19节说，于是称为伯提莎莎的但以理惊讶片时，心意惊惶。王说：“伯提莎莎，不要因梦和梦的讲解惊惶。”伯提莎莎回答说：“我主啊，愿这梦归于恨恶你的人，讲解归于你的敌人。你所见的树渐长，而且坚固高的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住在其下，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王啊，这渐长又坚固的树就是你。你的威势渐长极天，你的权柄管到地极。王既看见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说：将这树砍伐毁坏，树墩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他和地上的兽一同吃草，直到经过七期。王啊，讲解就是这样临到我主王的事是出于至高者的命，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露滴湿，且要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守望者既吩咐存留树墩，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必定归你。当但以理听到王的这个梦之后呢，他大为的震惊他大为的震惊因为他知道这个梦呢是一个凶兆所以一时之间他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向王启齿，他不知道应该要怎么样来跟王解这个梦但是当他好像突然间醒悟过来的时候他很有智慧的他跟王说愿这个梦呢归于恨恶你的人愿这个梦的讲解呢归于你的敌人我们可以看见但以理他是一个蛮有智慧的他虽然看到不好了他就希望这个不好的是不是王的所以让王在听的时候心里面可能不会那么一下子拒绝那么这个梦到底要向王 到底要向世人传递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呢？在这里我们看见王所梦见的这个大树呢，果真就是指着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说的。那么如果梦停在这里，我刚刚已经说过了，那么这是好的无比的事情，因为这代表他统治这个地方，所有的人处所有的各样的事物都归他所管。但是这个梦呢不是停留在这里，我继续下去，有一个守望者出来吩咐说要把这个树给砍了，而且呢只留下树墩。那么这个天使的出现，他到底带来什么样的信息呢？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他带来了两个信息。第一个信息就是审判的信息，这个审判的信息就是给要给王的。好，他就是这个大树被砍掉，那么就是表示这个王的国位呢，他的王权呢会被挪去，但是还有树墩的存留。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表示呢，那么他在将来他还有机会，他可以恢复原位。所以等到将来他知道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之后呢，那么他就可以再恢复他原来的这个王位，神就会再把这个国位归还给他。这是一方面的信息。另外一方面的信息就让我们看见神掌权的这个信息。所以呢，从这里的经文里面，我们不管从第十七节、第二十五节、第二十六节的经文，我们一再的都看到，那么神提到一件事情神要尼布甲尼撒跟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的这件事情。那么神要怎么样在人的国中掌权呢？在这里第十七节的下半节就告诉我们说，神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他要把这个国给谁就给谁，所以表示他有这个权获利及卑微的人执掌国权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他神可以立一个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所以人之所以能够在人的国中掌权呢，并不是因为一个人非常的尊贵，或者是一个人非常的有能力，他才可以在人的国中掌权事实上人之所以能够掌权呢，是因为神把这个王权赐给他当神把这个王权赐给他的时候，他才能够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我们看见神为了要让人确实的知道他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他在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呢，他就先让人知道他借着这个梦跟梦的讲解让人知道等到这件事情真的按照这个梦和梦的讲解成就的时候，那么人就不得不承认神是那位掌王权的神，因为他事先就知道了所以这件事情的发生绝对不是偶然的神已经预先知道这件事情发生，也预先告诉人然后这件事情才发生。所以呢，许多时候我们人看好像是巧合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知道神早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我们就不会看这是巧合的事情，因为这是神在人的国中掌权的一个结果。那么当但以理为王解梦之后呢，我们看见但以理没有就这样就结束了他知道这个是不好的，这个是不好的，那么有什么办法呢他劝诫王说，二十七节，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恶，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在这里我们看见但以理讲到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这并不是说但以理认为人行公义呢就可以好像把这个罪过给斩掉也不是说他这里讲到，也不是说人可以靠着怜悯穷人呢就可以除掉罪孽如果是这样的话，有点是好积功德的观念我相信但以理没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在这里但以理的意思乃是要劝王 能够悔改，不要再去做那些犯罪的事情啊，而且取代这个犯罪的事情，就是要去多行善事。好，当他这样去做的时候，或者神会施恩怜悯在他的身上，所以呢，可以让这个厄运不会那么快的临到他的身上。啊，但是啊，我们也知道，像王他那么自高自大啊，要他这样做啊，谈何容易的事情啊。那么我们知道，在弥迦书六章八节里面告诉我们啊，神的心意啊，他的心意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意，在那里告诉我们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啊，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啊，有三件的事情好像可以分开来做，但是事实上呢，其实最重要的啊，是后面的那件事情，就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尼布甲尼撒王，他没有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么他怎么可能可以做出来行公义好怜悯的事情？那么这是相当困难的事情哦，所以即便但以理这样的劝诫他呢，我们看见还是没有办法，还是忠言逆耳，听不进去。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也常常是这样的哈，我相信我们人都是喜欢听好听的话，好听的话我们喜欢听哦，啊，不管是真的还假的啊，听了的就顺耳。但是呢，这种啊忠实的劝诫的话呢，通常呢人都是听不进去的。在这里尼布甲尼撒王他也是一样，在这里但以理盼望他能够向神认罪悔改，所以呢可以伏在神的掌权底下，以至于神或许施怜悯在他的身上，就不会将这个啊王权给挪取啊，但是呢他就不会遭遇在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可以看见王听了之后呢，他并不以为意啊，他不觉得是这样子啊，他仍然我行我素，不愿意听但以理的谏言，所以神的刑罚就临到他的身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啊，到底啊神怎么来处理这件事情哈。接下来四章的28节到33节就记载说，这事都临到尼布甲尼撒王啊，过了12个月啊，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呢，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啊！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头发长长好像阴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如果人不回转归向神的话，那么这个神的话就要应验了，一定会成全的。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其实有恩典的，在这里说12个月，神给尼布甲尼撒还有一年的时间，他可以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面向神认罪悔改，但是呢他没有这样做啊，他不但没有这样做，他还自高自大，不知道行公义好怜悯。所以在这里第三十节他就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嘛。好，没有错，在人看起来尼布甲尼撒他好像很有能力，他征服了邻邦， 他的成就非常的 可观、他大兴土木，建设了很多的工程。所以如果我们从一些古典的作家他们作诗、在、这些的诗里面、他们都在颂赞那时候、所建造的那些伟大的工程、那么在那些的、古代的作品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当时呢、他这个、城墙上，这个城墙上是可以有四匹马并排的，这个四匹马并排拉这个战车，而且战车在上面还可以 U-turn， 就是可以回转哈，自由的回转哈。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在那个城墙上到底有多么宽啊。那么那个巴比伦的城墙呢，高350尺，宽啊不是啊宽87尺哦。厚度87尺，所以呢，是非常宽阔的地方啊。那么又有90公尺高的这个梯庙，梯庙那个我也不知道是长得什么样。另外呢，根据这个希腊史家希罗多德的这个描述呢，还有几个重达数吨重的这个巨大的金像。那么尼布甲尼撒王他也开发运河，建造纪念碑，还有许许多多的很规模庞大的工程。那么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空中花园。我相信如果其他东西我们没有听过呢，但是空中花园 我想大部分的人应该听过。这个它是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观之一。那么他为什么会建这个空中花园呢？他建这个空中花园就是要取悦他的马代的妻子，叫做阿美蒂斯。他要让他住在那里，好像回到他故乡的那个感觉。那么我也没看过这个空中花园长得什么样，古代的七大奇景之一。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尼布甲尼撒他的成就是非常大的，非常大的。这也呢难怪他会那么自高自大。那他不只是这样子，他还自比为是这个他的巴比伦的神马尔杜克的神所赋予他有这样的一个权柄来统治当时的这个世界的。但是我们看见他没有看到，他没有看到其实是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就像诗篇127篇第一节所说的，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那么我们可以看见，既然尼布甲尼撒从以往的经验里面，还有从神给他诸多的这个警戒里面，他还是没有办法醒悟过来，还是没有办法看见神在人的国中掌权，还是这样的惊夸自大。那么神只好将他赶离国位，盼望借此能够让他谦卑下来，让他不但不会再这样的惊夸自大，而且也能够看见神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从这里也让我们看见，我们人真的是不能够惊夸自大的。就如箴言书16章18节所说的，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不管是古今中外，我们就看见这样的事情。当人拥有王权之后，当人拥有权势之后，或者是他有什么样的成就之后呢，那么许多的时候常常就会忘记了要谦卑。所以常常会看不见他所得到的这一切其实是神给他的恩典，神给他的赏赐，还以为这是他靠着他自己的能力，他有这个本事，他有这个才华才能够来成就这些事情的。所以我们看见许多人在有成就之后就骄傲自大，目中无人，而且也不把神放在眼里。那么其实这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尼布甲尼撒的结局呢，就是与兽同居，吃草如牛，而且呢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他在这里乃是要经过七期。那么七期的这个期呢， 有人翻译四年七年啊，但是这个字真正的意思我也不清楚，可能是指一段的时间，不管这个字原本的意思到底如何，我们可以相信七起呢，那么一定不是很短的一段时间，一定是相当可观的一段时间。那么在这个时间里面，尼布甲尼撒王不但跟兽一样啊，过着跟野兽一同生活的生活，这个一，而且呢在这个之前第十六节的经文里面还告诉我们，他那时候他的心已经变成什么呢，兽心，他从王的心或者说从人的心已经变成兽心，可见他那时候的心是何等的低落啊！他不但啊是变成了兽心，而且呢在这里说他的外貌仿佛野兽，因此第三十三节才会告诉我们说，他的头发长长好像鹰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那么这就是一个人骄傲自大远离神之后的一个光景啊！那时候人的一个光景其实就是跟野兽禽兽啊没有两样的哦。在此不止他的心与禽兽无异，连他的行动举止也是如此哦。在他在人看起来只不过是一个披着人的皮的一个禽兽而已，那么尼布甲尼撒王他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呢？哦，这种事情我们好像只有在科幻的小说里面，或者是类似狼人的这样的一个电影里面啊，我们才能够看见的。但是呢不少学者认为，那么这是真的是啊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哈。尼布甲尼撒他是患了一种特别的病，叫做狼狂症。那么狼狂症呢是一种不平常的精神病啊。这个啊患病的人他是因为极厉害的心理的压抑跟精神错乱所产生的，所以这种人他会有一种错觉，他会把自己当作是野兽一样。所以以前啊，夏里逊博士他就曾经描述到1946年他在英国的一家的神经病院里面啊，精神病院里面所遇见的这样的一个啊狼狂病的啊病者啊。那他看到这个人呢，他每天呢他会围绕着草地好，走来走去走个不停啊，就啊，然后他走的时候呢他还会一边走一边拔草啊来吃的啊。所以啊他的描述就很像这里这个这里的情况。而且这个人的外貌呢啊，他的头发啊跟指甲也都会啊很长，留得很长哦，所以看起来其实就像这里所看到的啊。那么那个人呢啊，外表像看起来是像人形啊，但是呢实际上他的一举一动呢就像是野兽一样。那么根据医生的分析呢啊，有些这样的啊病患啊，就是啊狼狂病症的这种人，在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他会突然间就康复了。那么这个时间的长短呢啊，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啊。那么在这里尼布甲尼撒王很可能他就是啊得到这种病症。那么当他受到这个管教之后呢，结果怎么样呢？我们来看四章的34到37节的经文。在34节告诉我们说，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那时我的聪明复归于我，为我国的荣耀威严和光荣都复归于我，并且我的谋士和大臣来朝见我，我又得坚立在国位上至大的权柄加增于我。现在我尼布甲尼撒 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在这里告诉我们，日子满足的时候，尼布甲尼撒王他举目望天。他举目望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来仰望神啊，他等候神，他希望神能够施恩怜悯他。因此我们看见，当他谦卑的来仰望神的时候，他的病就得到痊愈。在这里不但他神志清醒过来，而且他的聪明呢也恢复的跟异常往常一样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尼布甲尼撒王他受到神的管教之后，他不但谦卑自己，而且他对神的认识也更加的深入。他知道是神在人的国中掌权，而不是他在人的国中掌权。因此当他恢复之后，他不但不敢再骄傲自大，而且他在这里称颂赞美那位在人的国中掌权的那位神。由此可见这件事情让他学习到了这个，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的这个道理。那么从这个事件里面，再一次让我们看见这个至高者不但在人的国中掌权不但在这个国家里面掌权，而且他在君王的身上也做掌权我们可以看见既然神在人的国中掌权，那么不管在什么样的一个政权底下呢，那么我们都是有希望的。当我们来依靠神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神一定可以帮助带领我们。那么这个信息对于当时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他们在巴比伦的政权的底下，他们看见神仍然掌权这个事实，所以对他们而言是非常大的一个鼓励安慰。那么前一阵子我读到更新传道会双月刊里面的一篇文章，叫做黑夜的奇迹哈。那么我今天没有时间详细去讲这篇文章，其实我以前也读过哈，也读过。那么当我读完之后，我心中还是蛮受感动的。在这一篇文章里面，他描述到一位姐妹她在纳粹的集中营里面的经历。那么我从他的见证里面呢，我可以看见，我可以感受到，那么即便在纳粹的集中营里面呢，那么这位姐妹她仍然能够感受到神的掌权。在那个在人看来毫无指望，在人看来好像是死荫的幽谷，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所以他们被对待的方式真的不是人不是人的对待的方式。但是我们看见，当他来依靠神的时候，他在这样的一个极艰难的环境里面，他仍然可以感受到神奇妙的眷顾，他仍然可以说神是掌权的神。所以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事情真的我们可以看见，只要我们愿意来信靠神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经历到神是那位掌权的神。弟兄姐妹，今天我相信，如果我们对神真的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我们也愿意来相信他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对许多事情的看法做法，我们都会完全的改变。特别是当我们在面对一些人生的艰难的时候，那么我们更是懂得怎么样来依靠神，那么在那样的一个处境里面，能够来经历到这位执掌王权的神。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除了看到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之外呢，我们也可以看见神在人的国中施恩这件事情。在这里尼布甲尼撒他虽然因为他的骄傲受到神的管教，但是当他愿意回转来仰望神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就立刻施恩给他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神在管教里面，他常常隐藏着有恩典的。神的管教常常会带出恩典，常常会成为他向人施恩的一个管道。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才会在十二章的第五节，他会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 他明白那个意思，他明白神的管教啊，并不是永远，只是暂时的。当人愿意接受神的管教之后，啊，愿意来仰望神的时候，那么神就会借着他这个管教来向人施恩的。所以啊，这些犹太人，他们虽然被掳到巴比伦去，虽然受到神这样的一个管教，但是当他们在这个环境底下，他们愿意来仰望神的时候，神也同样可以借着巴比伦这个地方啊，来向他们施恩的。但是他们一定要有这个看见，来仰望神，他们才能够经历到这样的事情。所以今天当我们如果也蒙受到神给予我们管教的时候，我们也不可以轻忽神在我们身上的管教啊！当我们在神的管教里面，我们愿意回到神的面前啊，神也是一样的会借着他的管教来施恩给予我们。所以我们真的是啊，从啊这个但以理书的经文里面，我们要啊能够来领受啊，神他就是这样的一位神，他不但是在人的国中掌权的神，而且他也是在人的国中里面施恩给人的神啊。只要我们愿意来信靠他啊，我们可以经历到他的掌权，我们也可以经历到他的施恩啊。有没有什么问题？不是。
对，那最后他这个34章他讲，如果尊重至高者赞美，就活到永远的神。那时候这个尼布甲尼撒他也没有回来，那个神是哪个？
他当然他这时候他已经 realize 啊，但以理所信的神才是至高的神啊。但是他有没有多神的观念，也有可能有，就是说啊，我们现在很多人信神，但是他是信多神，他觉得啊有一位至高神，但是除了至高神之外还有别的神。所以尼布甲尼撒他可能是这种的信法，跟我们信独一的神啊又不太一样。 OK， 是这样子。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再一次借着但以理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你是那位执掌王权的神，而且你也是有恩典有慈爱的神。说当我们愿意来依靠你的时候，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一个处境里面，我们都能够来经历你的掌权，也能够经历主你的恩典。求主你自己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对你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也能够对你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以至于我们不论在什么样的一个处境里面，我们都愿意来信靠。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啊不失去这样的一个信心，让我们啊对主有坚定的信心。也求主你继续保守我们今天啊其他的聚集的时间，继续与我们同在。奉靠主耶稣的名祷告。